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这章开始呢，进到马可福音里最后的耶稣遇难和复活的篇章了。十一章呢是进圣城的第一章啊，讲到了进圣城及之后一开始发生的一些事情啊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是耶稣进了圣城之后人的回应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先看见的是耶稣借着一个神迹啊，骑驴进的耶路撒冷啊。我们前面有分享过，耶稣之所以骑驴进耶路撒冷呢，是他第一次来呢，他是以谦卑的救人的弥赛亚、救人的救主的形象来的。因为他第二次要来呢，就要骑马进耶路撒冷了，所以他并不是来审判人的啊，他是来让人愿意谦卑得救的啊，因为他是把救恩做成了来给人的。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啊，我们现在还在等候他第二次来，那他来就是要审判众民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自己所行的在神面前要交账的。所以在第十一章一开始呢，耶稣是骑着一只驴驹子。那我们知道驴驹是即便是非常对驴熟悉的养驴人呢，他也不可能去骑驴驹子啊，因为这是非常难的啊。驴是一个非常倔强的动物啊，所以在这呢，代表呢，这是个神迹啊，神只有他能做得到。但同时也代表呢，无论我们有多悖逆啊，我们最终还是会顺服在主手里的啊，主可以做得到。我们可以把驴驹呢想象成以色列啊，也可以把驴驹呢想象成我们这些悖逆的啊，在主里最终愿意把自己放在主之下的人啊，因为主要用他啊，我们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。所以第三节非常美啊，若有人问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啊，就这一句话，没有解释啊，没有逻辑啊，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，就是主要用他啊。那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？我们为什么要有许多的祷告，有许多的服事？就是因为主要做嘛，就是因为主是命令我们这么做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呢？就是谦卑了，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了，不见他人，只见耶稣了，定睛在他身上了。所以若不是这样呢，我们很可能会进到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很大的这个误区里去啊。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来呢是来做王，把罗马人赶出去的。因为犹太人被罗马人奴役了很久，一直在殖民统治里啊，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当他们看见耶稣进城了之后啊，他们都说何塞纳，第九节啊，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何塞纳是一个求救的意思啊，在这里代表称颂啊。虽然他们讲何塞纳，但是他们想象的耶稣是怎么救他呢？求救嘛，那求救的对方就是要有能力救我的嘛，那把我从什么里面救出来呢？犹太人认为是把我从罗马人的殖民统治里啊被救出来，这是我想要的。耶稣也的确是要救他，是要把他们从罪里救出来。所以耶稣要做的拯救和犹太人想要的拯救不是一回事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依然是这样，就是我很可能到耶稣面前来，我说我要帮助，我要拯救啊，我想要的可能是和犹太人想要的一样，但是耶稣要给我的是要把我从罪中救出去，赦免我的罪，让我从未来永恒的地狱里能够被救出来，得到永生。所以在这儿十一章的一开始啊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谦卑呢 是要把我的主权全然交出去，不是我理解的。如果我理解的，我可能就不信了，因为我看见耶稣不是把我从罗马人的统治里救出来，我不能理解。那既然耶稣是王，既然耶稣是行了一切的神迹，我知道他是从神那来的，他做了一件我现在不能理解的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应该相信他，我应该跟从他。虽然他，我想要的是我解决现在地上这点麻烦，但他很可能解决的方式不是我所能理解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要相信他，我依然要跟从他。所以在这儿，当时喊何塞纳的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呢，其实也是最后喊定死他的那群人，就是因为他们以自己为王啊。我认为你必须要这么救才是拯救，如果你不把我从罗马人统治里救出去，你就不是我的王，我就不跟从你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，我并没有把耶稣当神，我还是自己的神，我还是坐在自己的里面心里的那个宝座上。所以这不叫得救，这不是需要真理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偶像，一个更有能力帮助我的偶像而已啊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，接着11章1节到12节。所以在12节到14节呢，耶稣就紧跟着咒诅了一个无花果树，这个无花果树呢就代表以色列了啊。圣经里无花果树总是指向这个以色列的。这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，它只有叶子，没有果子就说明呢它没有办法造福人。叶子只是用来干嘛的？叶子只是用来吸收阳光的，那只吸收不往外给，这就不是神了，这就不是神的孩子了。所以这样的果树没有用，所以神就咒诅了他。所以以色列虽然他说我要相信神，但是呢他所要的呢就是只是对自己有益的啊，只是要地上的跟肉体的，完全没有果子结出来啊，没有神从神来的能够造福他人的，能够使他人能够得着帮助的任何的果子结出来没有，所以主就咒诅了。事实上呢，以色列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几十年呢，也的确就四散了啊，直到1948年才又回去。然后呢，到第15节到19节呢，耶稣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宗教啊所带来的后果。正是因为他们要的就是地上的东西，所以很自然呢，一切就变成跟钱有关系了，就是在圣殿里开始做买卖了。所以耶稣说呢，你倒是我的殿啊，比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啊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所以耶稣要洁净圣殿，就显明呢，他想做的事啊和我们想要的不一样。犹太人呢，他只是想要耶稣去推翻罗马人，耶稣呢却是把他们那肮脏污秽的圣殿要洁净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耶稣要洁净我们，这就是我们要看见的。从这一段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神要洁净我们，而不是说呢要帮着我们去推翻那逼迫我们的人，这个是完全跟我们目前我们刚刚接触耶稣，刚刚寻求神的人是完全颠覆的想法。所以这也是当时犹太人所最终为什么有180度的翻转啊，从何塞纳到定死他，就是因为他们依然想要这只做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然后呢保持把圣殿变成贼窝的在最终的快乐。所以耶稣的举动就很让他们失望。 所以到第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六节呢，耶稣借着无花果枯干的例子啊，来给门徒讲了一个信心的道理和祷告的道理。这里给我们的教导很简单啊，就是要相信。啊，在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当信服神。”啊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：“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”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祷告啊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的，就一定会成。耶稣咒诅无花果呢，他无非是预言了未来以色列的结局，所以这事一定会成，因为以色列做了选择，就是不要这使他们从最终出来的救主。这样的选择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被定罪，被审判。我们今天如何祷告，知道自己所祷告的一定成就呢？就是按主的意思就一定成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祷告都要后面说呢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？因为奉主的名就是主的意思嘛，他不是奉我的名啊，不是奉我某一个朋友弟兄的名啊，也不是奉地上某个王的名啊，因为这些都不能成就，都是我的想法，我的设想而已，我美好的愿望而已。我怎么知道祷告一定成就呢？那我要先知道这是不是主的意思，我要先明白神呢，我才能知道怎么祷告。所以在这我说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成所说的必成。怎么会不疑惑呢？因为我知道主一定，他一定会这么带领啊，一定会这么做。那这种也就只能有一种情形，那就是像主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呢。若是我像犹太人啊，我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推翻罗马人，我想到的就是我怎么在圣殿跟做多赚点钱，像法利赛人那样。我是不可能理解耶稣的，那我更谈不上能相信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呢，就是祭司长和耶稣的一个交锋哈，因为他要来挑战耶稣啊。但是呢，正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心呢，所以耶稣用一个非常智慧的方式啊，来显明他的假冒伪善。就是祭司长呢，他又怕得罪百姓，又呢想要去质疑耶稣，但他不能两全，两个又做不到，所以他最后只能缩回去，又能退回去。所以借着这个故事呢，我们看见我们的心交在什么手里啊，我们最终一定会做什么事。而且呢，我若不从里面做一个决定，说死了，我就上十字架啊！我不再把心交在钱财手里啊，把心交在地上的一切的不属神的事情手里。我除非做这个决定，否则呢，我是不可能去相信神的啊！因为到这样的场合啊，因为当耶稣来影响他们圣殿生意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必然要来去试探耶稣，想要去抓他。而在这时候呢，他们因为他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地上的事，所以他怕得罪百姓，所以他不可能为着他所信的站立。如果他真的相信耶稣就是亵渎神的，就是假先知，那他应该为这件事站立啊。他就应该说施洗约翰不是从天上来的，如果他真的相信。所以他不在乎施洗约翰从哪里来的，他只在乎人，只在乎钱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说，就是不问是非啊，只问成败啊，只问结果。成败也好，结果也好，就是我想要那样东西，我要得着就好了，方法就无所谓了。那若是这样呢，那我们就和大祭司一样啊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呢，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拦阻我们到主那去的。我们盼望借着十一章啊，我们能看见，我们不要像犹太人那样，不要像宗教里面的 大祭司啊，那圣殿里做买卖的人一样啊，我们只问的是我心里肉体所想要的啊，那肉体的情欲啊，那罪的快乐啊。我说主啊，我想要的是真理，我想要你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哈利路亚。